大家好，这是我们播客的第一期，今天一起参与的还有那个另外两位，一位是 V2EX 的 Livid， 应该技术圈里面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都会上 V2EX， 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同事王子婷，子婷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可能写博客的时间最久的，我们之后发布的时候会把每个人的个人网站的链接，还有我们今天聊到的一些软件的链接都放在描述里面，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每个人的私有云，这个私有云指的就是每个人家里面的网络里面的设备，还有自己部署的一些软件。其实不管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每个人家里面的路由器上面都挂着很多设备，除了每个人的手机、平板、智能电视，可能还有很多连在 WiFi 上面的智能家电。如果是你有心的话，其实在这个网络里面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想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子婷前段时间刚写了一篇关于 NAS 的文章，然后可能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也是围绕存储去展开的，要不就子婷来先介绍一下自己的 setup。
就是我大概在半年之前开始自己基于这个 Linux， 基于一些开源方案来搭了一套 NAS。 然后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用差不多的也是 Linux， 然后加开源方案来做了一个路由器，就是我路由器也是运行 Linux 的一个软路由，然后对这种所谓原生 Linux 的方案就信心和兴趣就比较大，然后准备自己DIY 一个 NAS， 把之前的群晖给替代掉。就群晖是五年多以前买的，然后那个也是最低配的一个型号。想要升级的话，群晖的价格是比较贵的，然后自己搭的话，价格其实差不多，但是参数要好得多得多。然后我这个 NAS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是我选了这个 GFS 的文件系统。然后就是，其实你稍微调研一下，就会发现这个 GFS 是，目前可能在数据可靠性上面下功夫最多的一个单机文件系统啊。然后我的这个整个的配置就是围绕这个 GFS 来展开的，就是，硬件方面就是用了一个惠普的一个成品的机箱吧，一个小型的服务器叫Micro Server Generation 10，然后有一个 AMD 的 CPU，8G 的 ECC 的内存，然后是一个通用的x86 的一个硬件，然后我就在上面装Linux， 其实也是用像 Ansible 这样的配置工具来去配置的，这样其实就是在整个配置的过程中，我可以随时的去从头再来嘛，然后所有的修改都是在这个版本控制里面的，然后后面再去向其他人分享的时候也会更容易。然后上面的服务的话，可能存储的话最基础的就是这个三把，其实我后来了解这三把是这一个开源实现的名字，然后这个协议就是 MSMB 的一个协议。然后像 Mac 之前它有一个 AFP 的协议，但好像最新的版本，它可能会更建议你直接用 SMB 协议，这样在Windows 或者 Mac 上面都是一样的。然后再靠上一层的应用的话，我主要选了 Nextcloud。Nextcloud 是一个也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同步盘的这样一个应用。然后它和iOS 的整合会比较好一点，比如 iOS 上面的 Live Photo 什么的都可以正确的被调用。然后为了能在家里之外能访问到这个 NAS 的话，我主要是用FRP 这样一个开源的反向代理的一个工具来 来通过我自己的一个服务器来做中转。当然这个服务器它不在国内，所以现在速度其实很不理想，然后这一部分可能是后面改进的一个点吧。然后备份的方面 GFS 提供了这种按日快照的能力。其实我是觉得按日快照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它主要是防止人工的误删，就是每日的快照你可以保留非常长的时间，有的时候你误删了一个文件不是当场就能发现的，然后你可能过了好多天，然后如果你有按日的快照的话还是可以找得回来的。然后同时还有一个这个 Rustic 一个开源的一个备份工具，它是连到一个它是可以连到很多对象存储上面的，然后这个是用来做一个异地备份，然后我的整体的一个方案就是这样吧。
哎，那你原来用群晖的时候，你的那个就是应用软件是就是用群晖的那一套，还是会有一个其他的那个 server 来 host 呢？就是你现在的这个换了一个更通用的存储服务器，你除了替代群晖之外还替代了其他的什么设备吗？
嗯，我可以先聊一下我对群晖的一个感受吧。就是群晖它被说成是 NAS 界的苹果嘛，就是它这个软件上面做的非常好，然后以至于它可以把这个很就是比较低配的硬件卖出很高的价格嘛。然后确实群晖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内置的软件，像同步盘，然后这些视频中心啊这些东西，其实它提供的功能非常多，我只用到其中一小部分，但我的感觉是它的各方面的质量还是稍微差了一丁点，或者说可能有点不接地气或者不适合我，然后最后结果就是可能这个最通用这个 SMB 的文件共享的协议才是我用的最多的东西，群晖那些更上层的应用我用的并不是特别多，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能从群晖迁移出来的一个原因吧。
我的感觉也是一样，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用群晖嘛，我觉得可能我基本上用的比较多的还是最基本的文件共享，然后它上面做的那些应用好像就是说都能用，但是总是有一种比较糙的感觉。那 Livid 呢，我知道你就是一直也是摆弄各种东西比较多的，不知道你在家里面是怎么配置的。
好的，那我来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现在家里头就是会7x24一直开着的设备。那首先就说整个网络的话呢，我家里头使用了一整套基于 Unify 设备的一套网络，所以的话就整个网络的安全和那个地址上的这些控制的话呢，它有一台Unify Controller，然后是运行在一个 Unify 的那个 Cloud Key Gen 2上面，然后挂在这个网络下面目前会一直开着的两台设备呢，是一台 Intel 的应该是八代的 NUC 和另外一台那个 Mac Mini， 然后这两台目前就是说在上面应该说最重度的一个使用的话呢，是其实是我们网站的开发环境，然后会跑在上面。然后因为而且为什么就说它里头会引入第二台 Mac Mini 来干这个事情呢，是我们的开发环境是一个就是在 Linux 上面的一套很复杂，就是说会有很多 dependency， 会有很多依赖关系才可以搭得起来的，但是的话呢如果要去直接编辑它呢，这个时候会用到像 VS Code， 那这个 VS Code 的话呢它会跑在那台 Mac Mini 上面，然后呢它会开出一个 live sharing 的一个 session，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这样的 session 比如说发到我们内部的 telegram 的群里头，这样子我们在其他地方的那个开发者，因为我们目前微站其实对它的会有三个人主要在写代码， 那一个在国内，还有一个在加拿大，那我在美国，那这个时候就说他们就会加入这个 live session， 然后 live share 这个 session， 然后来参与，就是说这个代码这个贡献。所以主要做的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开发环境。那这个是可能是就是说跟工作还有兴趣比较有关的。那另外在上面之前做过的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有一天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 OK， 如果我在家里头放很多的绿色植物，那是不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就是说我家里头的二氧化碳。那我就从 Amazon 上面买了一个带 USB 接口的可以检测就是说室内二氧化碳这样的一个设备。然后的话呢，它正好它还有一个对应的一个 Python 的一个库，那我就可以把这台二氧化碳的这套监测仪把它就是直接接到那台 NUC 上面，然后的话在 NUC 上面可能再用 QuantTel 去定期的去采集就是这台设备，然后它看到的就是室内的二氧化碳的这个数值，然后背后的话呢把它放到一个我记得应该是一个时序数据库里头，然后最后就可以再用就是那种可以给时序数据库画图的软件，然后把就是说室内的二氧化碳的那个图就可以就是画出来。而实际上就是说这整套这个架构的话呢，它也是可以用在就是任何这类你想知道的这种就是说可以就是说吐得出数值来的这种系统都可以用。所以的话呢，另外还有类似的一些跑在这个上面的，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月我的宽带的账单，他说我的 data cap 超了，这个是美国这边运营商的一个很让用户不舒服的一个概念，就是你每个月只有一 TB 的 data cap， 如果你超过了的话就是要付钱的。那当时我就有一个月我收到了这样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账单，然后我就在想说 OK， 那我想来看一下这件事情，那我就在我的 NUC 上面然后让他跑了一个 Cacti， 然后 Cacti 然后利用 SNMP， 然后再去从我的 Unify 的网络设备的直接从端口上面就可以采集到就是说它的流量，这样子我就可以画出图来看，就是说比如说我每天的流量的消耗大概是多少，然后的话呢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值，然后就可以让它跑在这个上面。所以可能就说我的这种用法的话呢，就是我是主要是在用这样的一些设备，就用它们来做一些 compute 的一些事情。
啊，那你是用那个就是Grafana 之类的软件来就是自己做了一个这个数据的 dashboard， 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对，有用到那个 Grafana， 然后的话呢，另外也用到了 SmokePing。然后的话，对，就是 RD2 的那套东西，对。
哎，那现在很多那个，其实很多面向消费者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像苹果的 Time Capsule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可能在存储方面的，都是比较以备份为核心的，不知道你的那个，备份方案是怎么样的？其实包含两个，一个是说。可能就是你自己的移动设备包括笔记本电脑是比如说是直接备份到云端，还是会有那个在家里这个网络里面的备份，还有就是家里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备份。
我其实基本上都会用云端然后来做这个备份，因为买了两 TB 的 iCloud 和那个 Google Drive，时不时就会觉得说有种不用白不用的这种感觉。所以比如说我的做法的话呢，是我会在我主要用的 Mac 上面，然后会写一个 QuantTab 的一个脚本，然后的话呢它会定期的就是从我需要备份的其他地方，然后把这个数据抓到我本地的这台 Mac 上面的一个在 iCloud 同步的一个位置。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它的那个数据就是说肯定会进到 iCloud。 那如果是一些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些东西的话呢，那除了让它进到 iCloud 之外呢，就是我还会让它就是说再进一份去 另外一个云，比方说可能 OneDrive 或者是 Google Drive， 反正最后就是说，如果一个东西它足够重要，那就是最后效果，就是我要让它达到的效果，就是我通过写脚本的方式，然后让它最后就说肯定是在某个云里头，然后是存了一份的。
嗯，所以你在家里的设备还有在移动设备上面都是直接备份到云端，就是你不会就是比如说笔记本上的东西先就近备份一份到家里的这个存储服务上面。
实际上刚才 Livid 都没有介绍家里的一个私有的存储服务，刚才讲的其实都是计算的部分。
对，其实这也是我想说，就是我其实不是太信任，就是说把存储放在自己家里头这样的一个，因为我曾经经历过那种，就是在我当前的这个 setup 之前，其实我有一套更早的一套 setup， 然后当时没想太多，然后就是很多的东西，然后让它跑在一台 Pi 上面，包括我前面提到那些 cacti 啊，然后或者其他的一些 script， 然后跑在一台 Pi 上面。但有一天突然就是那个上面的很多东西访问不了，然后呢趁还能登录的时候，然后我进去看了一眼，然后那个 Pi 跟我说那个文件系统 read only 只读了，然后后来我重启了一下它之后，然后就彻底不行，也就是那张 SD 卡就坏掉。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深刻的一个教训。所以在那个之后我都想的是说，如果一件东西足够重要，那我会尽量说让它放到不同的云里头去。
诶，那子婷呢，你刚才说就是你可能你除了就是文件系统层面的这个冗余，就是用 ZFS， 你也用那个你也用 Rustic， 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你是备份到比如说是备份到云端的什么服务呢？
嗯，我可以先讲一下这个在数据放在本地还是放在云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做我这个NAS之前，就是买这个硬件之前，我是先在树莓派上面做了一个原型，然后我用树莓派来外接了4块硬盘。但可以想象就是非常不稳定，因为供电的原因。然后当时也遇到过像利威德说的那个文件系统 read only， 然后后来就完全不能读不能写的这种情况。但我想的是还是换更好的硬件和更好的方案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后面选了 GFS， 然后我做的是一个read J1， 就相当于 read5 的一个方案嘛，它可以容忍一块盘的失败。然后其实现在就是这个 NAS 的圈子里面会说read5 不是很可靠，因为它在坏掉一块盘恢复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挺大的概率其他的盘的数据也不完整，然后出现数据找不回来的情况。但GFS 在这个上面会稍微好一点，就是它会后台的，可能我设置的是每周去把所有硬盘上的所有数据都校验一遍，然后即使有一些意外的，比如说什么宇宙射线的导致的比特翻转啊，这些它都可以修复回来，然后它可以保证这个磁盘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如果有一块盘坏掉了的话可以把数据找回来。然后这个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方案吧。然后我现在总体上就是尽量的把数据放在本地而不是云端，尤其是比较大量的数据。然后这个考虑的话一方面是我可能用的也是一些国外的一些服务，然后如果数据量比较大的话，在国内这个速度并不理想，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数据要等很久的话，这个体验不是很好。然后再一个就是价格，我觉得价格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最后你如果算下来的话你自己这个私有的存储它的成本肯定还是要比云服务要低一些的，就是如果你数据量比较大的话。然后备份的这一块 就是我的电脑，就我有两台 Mac 的电脑是会用 Time Machine 来做备份的。其实 Time Machine 给我的体验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曾经从里面找回过一些文件。然后Time Machine 它说自己能够就是比如你电脑丢了或者彻底坏了，它是能够把它恢复到一台新的电脑的。这个我没有试过，但是
这个我试过，我换电脑的时候，一般来说是用 Mac 是用 Time Machine 来复制过去。
虽然我没有试过，但是它有这种能力就，给我了比较大的一种信心吧。然后其实我在手机上用过他们的这种，就是从 iCloud 恢复嘛，我体验还是很不错的。然后 Rustic 它后端接的实际上是一个叫 rclone 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做这种基于快照的备份到对象存储上面。对象存储一般价格会便宜很多。比如我用的是一个叫 B2 Cloud 的一个对象存储，就比 S3 要便宜很多。
啊，就是那个 Backblaze。我也是用那个服务。就是算下来还挺合算的。
对。
哎，那你用 Time Machine 备份需要做什么，那个就是在服务端需要做什么特别的配置吗？还是你就直接备份到那个 Samba 的 Share 上面？
现在的版本的话是要在 Samba 配置文件里面写一些配置，但总体上来说还比较简单。
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你的那个文章里有提到过是吧？我好像之前看到你写的那个配置。
是的。
我其实之前我也用树莓派，我之前其实也遇到过Livid 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有两个树莓派，其中一个树莓派就是经常会遇到那种，比如说我SIM 卡重新做了 image， 然后可能用了大概一两个月，然后它就会开始上面的文件就会开始 corrupt， 然后就会有一些文件读出来是错的。我一开始以为是比如说电压还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后来这个问题重复出现之后，我就后来重新买了一张 SIM 卡，然后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是 SIM 卡本身的问题。
关于就是硬盘坏掉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我可以再稍微补充一下一个亲身经历，就是今年，反正今年早些时候的时候，当时有人送了我一台 QNAP， 一台就是四盘位的 QNAP 的那个NAS， 然后当时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那台设备 dead on arrival， 就是他亚马逊寄来的时候，然后里头有一块硬盘就正好就坏掉。它的配置是那种四台，应该是四块八 T 的硬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NAS。那当时就去附近的那个电子商店，然后去买了同型号的硬盘插进去，然后于是就真的是亲身体验了一下，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块硬盘坏掉的话，就说 What would happen？ 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当时看到观察到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 read 5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置，应该是 read 5或者是 read 10，我不是记得太清楚，总之是某种 read 的这样的一个 setup 里头，一块 8T 的硬盘坏掉，然后你插了一块新的进去的恢复时间大概是30多个小时，但是它最终是可以恢复起来的，但是中途的这个过程然后花了30多个小时，而且整个系统的这个性能实际上是会很慢。对，
但是后来我也基本上就不在树莓派上，或者说这种完全没有冗余的设备上面存储什么东西。我现在家里面是有一个老的群晖，是叫416 Slim。其实当时买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有几个闲置的笔记本硬盘，所以想把它利用起来，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体积最小然后只能装笔记本硬盘的 NAS。 所以我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跑在树莓派上面，然后呢在 mount 这个 NAS export 出来的那个 NFS 的 share， 然后所有的这种 可变的文件，包括配置啊，包括数据啊，全都是存在 NAS 上面，然后再用NAS 本身的那个备份功能备份到云端，也是用子婷刚才说的那个就是Backblaze 的服务，然后我的笔记本也是也是用一个叫 ARC 的软件 ARQ 的软件备份到云端，也是备份到 Backblaze 上面我之前用过一段时间 Time Machine， 但是感觉我其实那种比如说硬盘彻底坏掉要做这种大量恢复的时候好像不多，我用 Time Machine 做恢复基本上都是换电脑的时候，像那种场景的话基本上都是说我买了新电脑来，然后可能要迁移之前备份一次然后复制过去就可以所以后来我就没有用 Time Machine 做日常的备份，然后就用别的软件，就是方便这种单个文件或者是目录这样去恢复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在日常使用里面还有除了备份还有一个可能比较常见的场景就是做文件同步就是可能大部分人是用Dropbox 或者是类似的一些产品，不知道比如说不知道 Livid 你这边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是自己去做还是用现成的产品？
我其实每一家的这个同步我肯定都会去用它，比如说 Mac 上面那肯定就是用那个iCloud， 那 Windows 上面的话呢就会用那个 OneDrive， 然后 Google 上面的话呢那可能就是那个Google One， 因为每一家的会员实际上都买了，然后呢他们基本上现在就是他们的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应该差不多都是在每个月10美金，然后你可以获得就是2TB 的存储，那这样的一个存储空间，我记得 OneDrive 好像是 5TB， 其实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其实 2TB 是绝对够用，就是说你的很多东西实际上都可以存在上面，然后所以我的一些比如说，所以我日常在放文件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 negative visualization， 就是你去设想说如果这个东西假如它丢了的话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就是我会去想象比如说我当前正在处理的这份东西如果它丢了那它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想一下如果后果很严重的话，那我的做法是说 OK， 那我会要让它至少就是说至少在一个云里头会有它，那如果是那种丢了也不严重的那就随便放。
然后其实我有一个需求是照片，就是照片可能没有视频那么大，我目前还是放在 iCloud 里面的，但目前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工具能把苹果的这个照片的这一套方案和私有云打通吧。就 Nextcloud 是我之前在尝试的一个方案，但是和我理想还是有一定差距，就感觉它那个客户端问题还是有点多，经常同步就卡住，然后就是照片的话就是我觉得苹果的那个相册它一些编辑整理的功能是很好用的，但是就没法把相册里面那些原信息都全都同步到 Nextcloud 上面，所以照片这一部分我就是还在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和私有云整合的一个方案。
你是需要把那个就是苹果设备上的照片也同步到其他的非苹果设备上面，可以在其他的设备上面查看编辑呢，还是说主要是出于备份的需要？因为比如说我因为我基本上常用的都是苹果的设备，所以我其实同步就是完全依赖于 iCloud 去同步照片，但是我有一个设备上面就是我的那个电脑上面，我会选择所有的照片都要存一份在本地，然后我再把本地的这个相册备份，就是用我常规的备份方式备份到云端。
其实我没有在其他设备上面看那个看的需求，主要还是备份嘛。就是其实我 iCloud， 我只开了那个最低一档，所以现在是快要用满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就是要把这些照片给移到自己的私有云上面嘛，但我又不想丢掉苹果这个比较好用的这个 Photos 这个方案里面的这些原信息，还有这个比较好用的这个软件界面吧。
我觉得这方面我已经向苹果投降了，就是还是交钱吧，就直接用 iCloud 算了。
嗯，是啊，我现在也是这个状态啊。是啊。
嗯，那你用那个，比如说你用这些就是。比如说这些互联网公司提供的这样的存储服务的时候，你会比较信任他们吗？你有没有用什么就是这种其他的端对端加密的这样的方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这种开源软件，比如说像好像是叫 Cryptonator 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在比如说 Google Drive 或者是 Dropbox 里面创建一个加密，相当于是一个加密的文件夹。它其实就是说你实际使用的时候，在操作系统层面，它比如说在 Mac 上面，它是把它 mount 成一个磁盘镜像，就是说那个东西它是加密的，然后虽然是说你的数据是存储在Google 或者是 Dropbox， 但是它就是它的员工也是没有办法访问的。
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需要像那样子来处理这些文件的话，我可能已经处在某种巨大的麻烦当中。所以我会主要把精力就是说确保说，如果一个东西里头就是说有我认为还算比较重要的数据，那我需要确保说这个东西它能够有两步验证，或者说其他的比较基本就是说基本需要的，比如说你如果有 unusual 的就是说登录，它可以给你发一个提醒之类的，就是说这些基本的这些安全的这些 infrastructure， 那我选择就是说去信任就是说他们关于就是说这些基本安全的这些 infrastructure， 而不会就是说超越这个层面然后再去里头再自己再做一层加密之类的。因为如果就是说真的很糟糕的事情发生，连比如说 Google 的两步验证可能都被破了的话，以及在这个破的过程当中我甚至就是说都没有觉知的话，那估计这个世界已经乱套了。对。
嗯嗯。我觉得可能我是属于对安全上比较怎么说呢，有一点偏执的那样的人。因为我总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像一个很大的互联网公司里面，不管他的这个 privacy policy 是怎么说的，就是他可能总是会有就是比如说获取个别这种有权限访问这些数据的员工，也许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会做什么样的事啊之类的。所以我还是会比较追求就是说在安全性上面比较有保障。所以我也用这些就是公有云的同步的产品，比如说像 Dropbox 啊 Google Drive 啊，但是可能都是存一些比较大但是其实不是特别重要的文件，就可能比如说泄露出去也无所谓的一些文件。但是比较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个人的东西还有就是公司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协议啊等等这一类的我会用尽可能的用这种就是 P2P 的这种 同步的产品，比如说那个Resilio Sync， 就是原来的那个 BitTorrent Sync 但他们现在好像就是对个人的产品也不是特别关注，感觉 bug 比较多，在那个在 Big Sur 上面经常会 crash， 所以我现在还在看有没有可以替代的东西然后我也比较就是倾向于多用一些就是有端对端加密的这样的 服务不知道子婷这一块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我可能不是说我的数据有多么重要，或者我不信任谁，只是说既然我选了私有云这个方案，我可能就要把这个它的优势给它做到极致嘛。然后在数据安全，尤其是数据私密性的这一方面，我就直接在 GFS 上面开了相当于全盘的加密。然后这个其实带来的一个麻烦就是这个 NAS 在每次开机的时候是需要我把需要我连上去来输密码来去解锁这些东西的，来解锁那个存储池的。然后如果那个 NAS 被别人拿走的话，其实它也是访问不到其中的数据的，因为开机的状态下它是有那个网络那些协议都是有认证的嘛，然后关机状态下那个数据都是加密的，所以它是拿不到的。然后像备份那个 Rustic 那个工具，它也是支持加密的，而且也是开了那个加密的。
那你的这个过程可以远程完成吗？因为我知道像那个群晖的话，它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功能，就是它的每个 share 是可以用你自己的密钥加密的，但是呢就是它可能重启之后它的加密的 share 会处于没有会处于没有 mount 的状态，然后但是因为它的系统盘是不加密的，所以你可以就是打开它的 web 界面，然后从远程去输入那个密码，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一个U 盘插在上面，它可以从去 U 盘上面去读取那个密钥。你自己做的话是怎么实现的？
这方面我跟群晖是一样的，我的系统盘也是没有加密的，然后只有数据盘是加密的。然后当然这样就有一个可被攻击的点，就是理论上它可以去你的系统盘去修改你输入密码的那个程序，然后把密码发到其他的位置。其实这个问题就跟很多没有 TPM 的笔记本上面开全盘加密是一样的情况，就是它可以去把你输密码的那个程序给它 hack 住，然后去把你的密码给保存下来。
不过这种可能性可能就比较低了，因为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那个场景就是说可能你的那个家庭的网络被就是已经被 compromised， 然后他可以 login 到你的这个 server 上面，然后去安装那个恶意的程序。那其实说到这个就是有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说特别是在国内可能就是包括像运营商还有运营商提供的路由器，它对于外网访问都是限制比较多的。然后我不知道然后像我们的话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在外面出差或者旅游，或者说可能在办公室也需要访问家里的东西，特别是如果是说你用家里的那个存储服务来做一些同步啊，或者是存一些不是经常需要访问但是有的时候会用到的文件的时候，都会存在一个远程访问的问题。我不知道子婷这方面是怎么解决的。
我刚才也提到过，现在用的是一个 FIP 是它是一个反向代理，相当于我的 NAS 连到一个中间的服务器，然后在这个中间服务器上来提供服务。然后这样的话不需要我的 NAS 有一个公网的一个不需要它在公网上被访问，它是做一个客户端连到其他的一个有公网的一个服务器上面的。然后这种方案的话它就是因为它不依赖于公网 IP 嘛，所以它可以在任何地方被使用，但问题就是所有的流量都要经过中间的服务器，然后这样速度比较慢，然后也有一个流量费用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样的话这个其实也是在我这个安全考虑的一部分里面。 我的这个 FRP 它上面代理的是 HTTP 的 HTTPS 的一个协议，就是说这个中间服务器它也是看不到数据的明文的。
那你之所以没有用那个动态 DNS 去做一个这种动态的，就是到你的这个路由器公网 IP 的映射，然后在路由器上面做一个端口映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有其他的那个考虑呢？
主要是现在我看了我的宽带是没有默认给公网 IP 的，然后他们说是可以给运营商打电话来开这个事情的，但对吧，作为一个社交恐惧症，不是很想打电话，然后就没有。
啊，就是它相当于它有两层 net 是吧？
对，就是运营商他给你的就是一个内网的 IP， 然后他要再经过一个运营商的 NAT 才能出去。
啊，哎，那Livid， 你我知道，就是之前我们也闲聊过，就是你看过很多这种就是实现内网打通的方案，不知道你能不能介绍一下，然后就是你自己现在是用的什么方案呢？
我确实就是说试过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方案，然后曾经和我一起就是来一起来就是我们做测试的小伙伴，然后反正当时他们也很震惊，就是居然装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我当时的回应是说反正装那么多的效果就是说最后总有一个是能通的，但是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比较很多不同的方案。我最早的时候我试过的那个方案的话呢是 Unify， 就是它本身提供的 VPN， 就是它可以在 Unify Controller 里头然后配置一套那个 VPN 的一套系统，我记得反正两个协议，然后其中一个是 IPsec 的那种 VPN。 那这个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每次比如说你如果要用它的时候，那你可能要进到那个 iPhone 或者 Android 的那个 VPN 的那个界面里头，然后把它打开，而且的话就是说它的问题是说它就只能让你连回家而已。而后来就是说我们发现了别的一个方案，然后其中一个是正好是在一年前的时候，当时 Slack 然后他们开源的一个叫做 Nebula 的一个开源软件，那 Nebula 就是说现在正好也用了一年，那一些感觉就是它其实大部分时候它挺好用的，但是它会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它依赖于每一个节点，就是说需要在公网上边或者说需要在 rootable 的网络上面然后要暴露一个端口，第二的话呢是说它有一个证书有效期的问题，然后这个比如说如果你就遵循它一开始的那个默认的那个教程，那你很可能就给自己签了一年的一个证书，然后一年之后突然发现说，咦，连不上了。如果没有做 automation 的话，那其实是一件很繁琐的一件事情。那现在最新的这个方案的话呢，是 0T 和 Tilescale 这两个方案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如果纯粹从用户体验上面来说的话呢，可能 Tilescale 它的整个的用户体验可能要感觉更现代一些。它是一个，而且最早这个项目就是说它吸引到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一直有 follow 一位开源界的一位大神，就是 Memcached 的作者，他之前一直在 Google 工作，然后他在 Google 的后面几年参与了很多 Go 的底层库的开发，比如说 Go 的 HTTP2 的实现就是他写的。那在2020年初的时候，然后当时他有发了一篇 blog 说他会离开 Google， 然后之后他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然后那家创业公司就是 Tilescale， 那后来我就去试用了 Tilescale。 这个我估计可能可以我们这个播客 后面的那个链接里头你们可以找到，这个可以去试一下。对， Tilescale 其实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它解决了 DNS 的这个问题，就是当你有很多不同的就是说这种内网然后要把它打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 当然就是说这些节点他们不一定上面都有 zero config， 当他们没有 zero config 或者说他们 zero config 的配置不完全一样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只想靠每一台机器的机器名来找到互相是很不确定的一件事情。而就是 Terascale， 就是说他们从网络层面引入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 DNS， 他们称之为 Magic DNS， 然后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它可以把几张不同的内网然后给它打通，这样的话呢，而且就是在这个打通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说你每一个节点上面不需要改任何配置，它是一个就是在它的 admin console 上面的一个配置，就是你可以每个节点你可以宣告说自己的内网是这一段，然后的话呢接着你可以在它的 admin console 上面就可以来说你要不要把这段内网就是说把它打通。这个可以带来一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个效果，就是如果比如说你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机器，那每个地方如果它内网的那个网段都经过一个基本就是说不会有冲突的一个 planning 的话，那最后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的，而且这个过程就是很安全，它底层是基于 WireGuard， 然后的话呢它的登录什么的那些的话现在用的是 Google 的登录。
我理解就是如果是比如说你有两个虚拟的内网，只要这两个内网它用的不是重叠的 IP 段，然后它们之间有那个重叠的节点，并且你选择了去宣告这两个内网的话，那所有这两个内网之间的内网里面的节点它们互相之间是可以连通的，对吧？
对，只要是说内网上面装了 Tailscale 的机器，他们就可以访问到就是另外一个内网里头的另外一个另外 N 个内网里头的机器。对，
了解。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们就是V2EX 的几位工程师，你们在开发环境去协作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就是从中国、加拿大、美国不同的地方去访问同一个开发环境吗？
对，我们目前就是依赖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实现的。
啊，
我刚刚在讲的就是 Tailscale 在我用了很多之后，然后可能就它是目前为止就在这块服务里头可能最打动我的一个。
嗯，然后我自己的需求因为比较简单，我其实只是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那个内网里面的设备可以访问，所以我自己用的就是刚才 Livid 提过的 Zero Tier， 他做的事情比较少，就是他无非就是把那个在每个设备上面增加一块，相当于是增加一块虚拟网卡，然后给他分配一个你指定的那个内网网段的 IP， 然后呢你配置的同一个内网里面的机器就都可以访问。然后因为它至少在那个 PC 和 Mac 上面，它就相当于增加了一个这个network adapter， 然后它不管其他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同时比如说如果是你用传统的这种 VPN 的话，你可以同时连那个你原来的 VPN， 它也不受影响，可以同时使用。然后另外Zero Tier 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说它是专门为穿透各种对于网络的限制而设计的，所以它会那个逐层的去用更高层的协议去模拟一个以太网，就是如果是说比如说你的两台设备之间互返的时候，如果他们本来就是在同一个内网，或者是说在公网上面都有 IP， 本来就能直接连通，它就是用这个 native 的方式去连。但是如果是说你的设备是在一个限制特别多的防火墙上面，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公司内网，然后可能它的防火墙只开了80和那个 HTTPS 的端口，然后你只能访问 web， 在这种情况下面它也可以通过 HTTP 协议去模拟 去把那个以太网的那个协议模拟出来，虽然说可能就是性能会很差，但是它始终能做到联通，这一点是非常有用的。然后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在移动设备上面它的实现方式是就是用 VPN 去实现的，这样的话就会跟其他的那个 VPN 冲突，比如说跟Surge 啊等等这些软件。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在路由器上面开一个端口，然后在家里面跑一个 Shadow Sox， 然后呢在 Surge 上面配置规则，就是我家里的那个IP 或者域名就通过这个我暴露出来的这个Shadow Sox 代理去访问，这样的话就在移动设备上面也可以做到比较透明的访问。
对，像 Zero Tier 的话，它就是会尽可能的做一个 P2P 的连接，但是像 WireGuard 就可能它 WireGuard 这种传统的 VPN 的话，它还是通过这个网络结构里面的那一个中间的节点来去做中转，然后所以那个 Zero Tier 的话，它就是如果能直连的话会好很多。然后我也遇到，就是不管是什么 VPN 的话吧，就在 iPhone 上面是你一次只能连一个的，然后这个是让我比较困扰的一个点，所以我最后就没有选择用 VPN 作为主要的方式，而是通过我前面说的 FIP， 就是在公网去开一个端口，然后连上去。
我曾经用 Telescale 来解决过一个就是刚刚你说的类似你的那个问题，就是它两个 VPN 就是不能同时开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假如就是我网络里头有这样的一个节点，就有这样的一台机器，它上面既有 Zero Tier 也有 Telescale 的时候，那它的 Telescale 可以把它的 Zero Tier 的那段网段给宣告出来，而这个时候我只要连上了 Telescale，然后我同时就是说它背后的那个 Zero Tier 的那个网络对我来说也是通的了。
那如果是说比如说你的那个比如说你在一个物理内网里面有一台机器装了那个叫什么，
Telescale，OK。
就是你在内网里面有一台机器装了 Telescale， 然后你这个这里面可能有其他的设备，比如说你的 NAS 可能是那个Synology 的，然后它可能不支持装这个客户端。你能通过装了Telescale 的这个这台机器把你的这个物理内网暴露出去，对吧？
可以，就是我甚至做过一个试验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家里头的 NUC 上面装了 Telescale。然后的话呢，于是他就可以比如说把他本地的这个内网，然后的话呢就可以就是暴露给 Telescale 的网络。那我做过的一个试验就是我可以在手机上面使用一个云游戏的一个客户端叫 Moonlight， 然后呢我在手机的 5G 的网络上面可以连到就是家里头的 Telescale 的网络，然后通过 Telescale 的网络，然后连到我家里头有 GeForce 显卡的 Windows PC， 然后可以在手机上面，然后去玩家里头 GeForce PC 渲染的《生化危机2》，而且是在 5G 网络上面，是完全可玩的一个状态。它的延迟大概就是在20到30毫秒之间，而且完全就是几乎没有丢包。
那看起来这个方案是我后面值得去尝试一下的。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就是比较想问的，就是我们做的很多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出于好奇心，或者是说对于乐趣的追求，就是说可能这个事情很好玩，我要尝试一下。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网络里面搞了那么多东西然后真正特别有用，就是最有用的场景是什么？ 子婷觉得你对你来说就是你的这个 setup 对你就是最实用的你每天觉得最有用的东西是什么？
嗯，我觉得 time machine 是一部分吧，就是它给我比较大的一个安全感，然后就是相比于你连硬盘的话，用 NAS 是无限的，然后就是几乎没有感觉的一个事情。然后我最近是在做一些视频创作嘛，然后这个视频拍出来体积就比较大，然后之前的话其实如果没有 NAS 的话就感觉就很难去存这些东西，然后存在 NAS 的话就是相比于用云服务的方案的话你存在 NAS 上面是可以直接用剪辑的软件去在线的去做剪辑的，就是整个项目文件都是放在 NAS 上面的，然后不需要占你电脑的空间。然后按我的情况的话，可能你连一个网线的话，千兆网络就已经够用了。
Livid 觉得什么就是你做的这些自己的配置里面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呢？
嗯，我觉得其实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是他帮我解决了很多，应该说他帮我用更经济的方式解决了很多计算的需求。因为比方说当你把这样的一个 server NUC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说这种小型的这种设备放在家里头的时候，然后呢一方面是说自己玩或者是折腾的这种可能性很多，然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其实比去使用公有云比如说 AWS 是要便宜的，而且你可以就用到一些不太容易在公有云上面可以找得到的一些玩法。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在今年的那个 AWS 的那个 Ray Event 上面，他们刚刚宣布说你以后可以在 AWS 上面开一台 Mac Mini 的机器，但是它的价格是 $1 per hour， 也就是说
有人说这个是苹果把剩下的 Intel Mac Mini 的存货卖给亚马逊了，清库存。
对，就是一个月就要700多，就是但这个如果你是把一台 Mac Mini 放在家里头，然后那肯定是从长远来说肯定是要比这个要便宜的，即使是算上电费然后算上各种就肯定是要比那个要便宜的。而且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当你把就是说 server 放在家里头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在上面试验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新的一些硬件，比如我刚才一直提到的我的那台 NUC， 在当时拼它的时候，我给它的那个系统盘用的是 Optin， 也就是传说中最快的 SSD。 而这种系统盘，就是用 Optin 作为系统盘的机器，现在如果是去外面找，然后我相信肯定是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就是说它不会是一个就是说那么太常见的一个选项。但是的话呢，如果是在家里头自己搞的话，就可以就是说用到这样的一些，或者是还有一个玩法是，其实是很多年前的。很多很多年前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 V2EX 确实是跑在就是我家里头的一台 Mac Pro 上面。而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试验的原因是，我们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图片库的功能。而图片库的那个功能里头的话呢，就是说它会涉及到的一个经常要做的操作，就是绑一张大的比如说 JPEG， 然后把它缩成好几张小的这个图。而这个东西如果是把它跑在 Mac 上面 macOS 上面的话，可以用到苹果的一个专有的一个软件叫做 SIPS， 就它可以实现的就是说你的图片的这些什么旋转啊，或者说什么改颜色啊，或者是改格式啊什么的，是使用硬件加速的，也就是使用的是那个 Core Image 的那个 framework 然后来加速它的。所以当时我们用这个跑了一段时间，当然最后肯定因为各种原因，这个可以改天聊，就说不会是一个长远的一个方案，但是过程是非常好玩的，就是硬件加速的服务器，对，硬件加速的图片处理服务器。
嗯，对，其实自己带这些东西就相当于给了你一个试验田，可以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可能 你在以其他方式去做起来成本会比较高的事情，比如说部署一些这种对系统要求比较高的开源软件啊等等，就在自己的自己自有的设备上面都会比较容易去实现。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时候引出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可能都这一次都没有时间去深入的讨论，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再放到后面几期的播客里面。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会把今天提到的一些可能对大家比较有用的软件的链接放到后面发布的描述里面我们下一期再见。